第五回，抓强盗三人遇牛皋。很快，第二年的清明节到了，三位员外带着儿子来给周老先生扫墓，大家都劝岳飞下山。王贵三兄弟看岳飞不肯，就动手把岳飞的草棚拆了。岳飞无奈，和大家一起祭奠了周老先生，便随着众人一起下山了。弟兄四人边走边谈，突然路边草丛里慌慌张张地跑出二十来个人，拦住一问，原来都是过路的旅客，正要到内黄县去。他们在前山遇到一个强盗打劫一群商人，便绕着小路从草丛里跑了过来。四兄弟为他们指点了去内黄县的大路，众人千恩万谢地走了。等他们走远，王贵道：“大哥，那强盗不知什么样子，我们去看看吧。”岳飞心想，他们都没有带兵器，不由担心起三兄弟的安全来，摇了摇头：“嗨，强盗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们还是赶路要紧。”可王贵是出了名的莽撞，他说：“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强盗呢，就去看看呗，没什么关系。”张显也说：“就是，我们把两棵小树也能当兵器，难道我们兄弟四人还怕一个强盗吗？”汤怀道：“就是千军万马，我们也要去看看，哪能一个强盗就怕了？”岳飞耐不住三人的软磨硬泡，只得答应。四兄弟从后山转到了前山，远远望见一个像黑铁塔一样的壮汉。他头戴铁盔，身着冰铁锁子连环甲，骑着一匹乌骓马，手提两条冰铁锏。被拦下的一群商人大约有十五六个，他们跪地求饶。黑大汉叫道：“快把东西都交出来，饶你们狗命。”岳飞看了看情形，回头对三人道：“兄弟们，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去会会他。”汤怀忙问：“哥哥没有兵器，怎么和他打呀？”岳飞一笑：“你看这家伙，我可以智取，如果不行，你们再一起上来帮我。”说完，岳飞走上前去叫道：“兄弟，小弟在此，饶这些人去吧。”黑大汉见岳飞如此说，便问：“你要说什么呀？”岳飞说：“我是大客商，后面有不少车辆货物，你放了他们，等会儿我送你一些就是了。”黑大汉一听，心想这个油水大，便对跪在地上的一群商人挥了挥手：“你们去吧。”这些人一听，赶忙起身，没命般飞奔而去。黑大汉冲着岳飞嚷道：“哎，你的货呢？快快拿来！”岳飞笑道：“哈哈，我是这么说了，可我的两个伙计不肯呢。”黑大汉一听叫道：“你的两个伙计在哪儿啊？”岳飞扬了扬两个拳头说道：“在这里，你打得过就送你一些，打不过休想。”黑大汉勃然大怒：“你有什么本事竟然敢摸老虎的胡须？我用兵器胜你不算好汉，我也用拳头对你吧。”黑大汉一面说，一面把双锏挂在马背上，翻身下马，抡起拳头就朝岳飞劈面打来。岳飞也不招架，身子一闪，便来到了黑大汉的身后。黑大汉回身朝着岳飞的心口又是一拳，岳飞又一闪，飞起左脚，一脚踢在了黑大汉的左肋，把他踢翻在地。汤怀等人一看，纷纷跳出了草丛，喝彩道：“好武艺，好武艺！”黑大汉翻身起来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死我也！”拔出了腰间的佩刀，便要自杀。 岳飞急忙抱住他，叫道：“好汉，为什么这样？”黑大汉说道：“
我从来没被人打倒过，今天在这里出丑，我不想活了。”
岳飞好言相劝，加上力气大，黑大汉被岳飞抱得动弹不得，只得叹着气问道：“
请教好汉尊姓大名？”“
我叫岳飞，在前面麒麟村里居住。”黑大汉忙问：“
你知道麒麟村有位周同师傅吗？”
岳飞一惊：“他是我的义父啊。”黑大汉一听便说：“
怪不得我输给你，原来你是周同师傅的儿子啊。哎呀，刚才真是得罪了。”
岳飞一听，忙叫过三个兄弟一一介绍。原来这名黑大汉名叫牛皋，陕西人，父亲是军士，钦佩周同师傅，临死前让牛皋投奔他，所以牛皋母子一路找来。牛皋来到这里，碰到了一伙毛贼抢东西，便把强盗头子打死了，抢了他的盔甲和鞍马。牛皋又说：“
拜见周同师傅不能空手啊，所以呢，我想在这里啊抢些东西。”“没想到碰到你了。”
岳飞沉痛地说道：“你来迟了，义父在去年的年底不幸去世了。”牛皋一听，跺着脚说：“
那叫我怎么好啊？”
岳飞安慰道：“我虽然比不上义父的本领，但也粗懂得一些皮毛。你既然诚心来了，就到我们那里住下，我们兄弟几人每天早晚可以操练武艺，你看怎么样啊？”王贵爽快地说道：“
牛兄弟，你就住我家吧，正好我们俩做个伴儿。”
牛皋一听大喜，忙到山洞里扶出母亲，让母亲骑上了乌骓马，和四兄弟一起走向了麒麟村。晚上王员外设宴为牛皋母子接风，牛皋也和四人结为兄弟。从此牛皋母子在麒麟村里住下了，兄弟五人天天一起练武习文。